这里是 Novita 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7月9号，公元2010年8月1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呼吁民众培养内心平和；达赖喇嘛尊者与印度总理举行会晤；西藏流亡政府称中共加大力度灭绝西藏文化；因中共核试验，西藏海燕县面临各种危机；西藏环保人士人行桑珠提出二审诉讼。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呼吁民众培养内心平和。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德吉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印度喜马歇尔邦、库鲁、巴迪库和马纳里的各项传法和参访活动后，于今早从马纳里启程前往约140公里处的吉斯法展开访问，沿途各小镇多设有大门迎请尊者达赖喇嘛。特别是在抵达若汤时，当地民众举行了隆重的卫丧仪式，为尊者健康长寿进行了祈福。约下午1点，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斯苏境内时，地方政府官员特设午宴，迎请尊者到休息室。当地数百名民众带着各种饮食接待了尊者的随行人员。之后，尊者向当地民众开始言教，呼吁所有佛教徒要认真领悟佛法教义。达赖喇嘛说，有情众生共同的心愿是离苦得乐，而要实践这一愿望，就要让他人得到快乐，自己才能获得快乐。达赖喇嘛强调，佛教徒不仅要学习佛经，也要了解佛法教义，将学到的教义实践到生活当中最为重要。今天下午2点15分，尊者抵达吉斯帕法会场地，受到地方印度官员和寺院代表等的隆重迎接。在地方政府官员主持的欢迎仪式上，喜马歇尔邦议会代表对于达赖喇嘛尊者应邀到访吉斯法表达了感谢，同时对于气候原因造成行程不便表达了歉意。达赖喇嘛尊者在仪式上向聚集的上千名信众表示，今天能再次到这里感到非常高兴，在这里筹备得非常周到，感觉到民众的深切虔诚心，再次向大家表达感谢。达赖喇嘛说，由于气候原因，这次行程被迫更改了几次，最终能够按照1年前的邀请安全到达这里。虽然路途因为雨季遭毁，一路颠簸来到这里，但是没有感到不舒服或者不方便。达赖喇嘛说，一路过来看到很多新的建筑，认为民众的生活条件逐渐变好了。人类因为物质发展，外在的需求越来越多，但是内心发展极为重要，因此要培养内心平和。达赖喇嘛尊者最后建议学习佛法者到印度南部的西藏寺院接受佛法教育。从明天开始，达赖喇嘛尊者将向信众传授为期2天的传法。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8号对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访问时，与印度总理曼努汉辛格举行会晤。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接受本台驻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
达
赖喇嘛尊者居住在印度，备受印度政府和民众的欢迎与爱戴。在1959年流亡印度后，达赖喇嘛与印度总理和总统等先后举行常规会晤，因此这次达赖喇嘛同印度总理曼努汉辛格举行了会晤。丹巴次仁表示，当时两位领导举行了长达45分钟的会谈，谈论了西藏、印度和国际等许多问题。
今天的拍摄干嘛休息啊？是个难说。
此外，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上长期提倡三项人生使命，也就是提倡全球和平、宗教和谐，以及作为西藏人民争取公益的代言人，为藏人发声。据介绍，当时陪同印度总理会晤达赖喇嘛的还有很多印度中央政府的部长。虽然达赖喇嘛尊者与印度总理曼姆汗·辛格曾多次举行过会面，但是这次是曼姆汗·辛格第二次接任印度总理后的首次会晤。此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近日就印度北部查姆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致函，表达对该邦拉达克首府乐城发生的洪灾表达深切慰问和同情，并向拉达克灾区捐助100万印度卢币。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正在瑞士进行访问的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七人平措，昨天17号同联合国有关官员举行会晤时强调，中共政府加大力度灭绝西藏文化。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联合国联络员丹增桑培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恐怕新的设备建立啊，艰难训练，那不卡难落了，特别当注意那边去。
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七人平措昨天同联合国宗教自由特别调查员助理米西维纳举行会晤时指出，第十世班禅喇嘛圆寂后，中国政府加大了灭绝西藏文化和宗教的力度，在学校中几乎完全取消了西藏语言文化的教学课程，并且这一政策目前仍然在继续当中。此人平措强调，中国政府为了政治需求完全践踏西藏传统宗教仪轨，擅自制定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并把支持中共政策的人擅自确认为活佛转世灵童。丹增桑培继续表示，这位联合国官员对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处境表达关注。米西维纳说，西藏的局势变得非常紧张，不管在那里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希望西藏流亡政府把所收到的真实情况汇报到联合国特别调查员，联合国方面将通过有关国际法向中国政府进行交涉。据了解，应瑞士流亡藏人的邀请，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七人平措从本月13号开始对瑞士展开访问，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一宗教活动，明天星期四将返回印度。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于中共政府曾在西藏安都海比州海晏县金银滩进行核试验，导致当地动植物及生态环境以及民众和牲畜生存面临各种危机。此外，西藏安都阿坝州九寨沟县境内发生泥石流灾害，交通中断，数千名游客被滞留。根据环球邮报指出，位于西藏高原的被称之为中国第一原子城的安都西海镇金银滩草场上的绵羊目前牙齿变黑、脱落等现象。当地一位49岁的牧羊人表示，在西海镇流往一座水库的狭窄小溪周围地区的羊群都有这个问题，而且这个情况已经发生很久了。一位叫苏豆官的放牧人表示，以自己多年的经验，这些羊的牙齿变黑坏掉之前，他还有一年时间可养，之后这些羊就嚼不动草了。牧羊人说，一旦羊掉了牙齿，他们就把羊卖给屠夫，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羊肉最后卖到哪里。当地兽医告诉牧民，羊群牙齿变黑是因为核辐射。消息指出，西海镇坐落在西藏高原上，海拔有3000米，核辐射的源头很可能到处都是，它被称之为中国的原子城。这里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设计制造的地方，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个地方是核武机密，毛泽东把这个被称作第9研究院的计划放在心坎里。 该研究院让中国在1964年实现了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消息还说，在西藏安多西海镇，对挥之不去的核辐射风险，人们的普遍态度是漠不关心。当地一群孩子就在已被污染的河里玩耍，河周围就是金银滩草场。当年的核废料巨蟹就埋在这里，现在这里成了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吸引着那些想在西藏高原的星空下过夜的人。尽管外界批评说，中共政府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进行的核试验对当地民众的健康、对生态环境和动植物等所造成的破坏达到了一个致命的极端，但是中共政府则表示，没有迹象表明有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金银滩进行的核试验引起了任何健康或环境问题。另据消息，在西藏安多阿坝州九寨沟县境内，近日因连续强降雨发生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水源受到严重污染，全县停水，数千名游客被滞留。九寨沟全县17个乡镇全部受灾，成都通往九寨沟的主要通道九环县平武段因大雨造成多处山体严重塌方，线路被迫中断，由于目前正值旅游旺季，使数千名游客滞留。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上月初，以煽动分裂国家罪被中共当局一审判处5年徒刑的西藏环保人士仁兴桑珠已经提出二审诉讼。仁兴桑珠的女儿多吉松毛昨天17号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昨天星期二，他们到所谓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时，法院表示已经收到了昌都中级法院寄出的相关材料。他说，可能回家还要等几天。仁兴桑珠的妹妹表示，反正是没罪的，我们不会同意他们这样判刑，无论如何是会继续上诉的。仁兴桑珠的辩护人北京的夏律师也表示，这位西藏环保人士是无辜陷害的。他说，煽动分裂国家罪简单地说，就是在他的网站上发现一篇和达赖喇嘛有关的文章，就这一事件，案件里也没有共犯，二审他上诉了，启动程序没有问题，我是做无罪辩护，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坚持这个意见。中共政府先后对伽玛桑珠一家的6个人进行了拘押和判刑。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张伟平撰稿的言论自由有利于西藏的稳定吗？今年4月23号被警察拘捕，至今下落不明的47岁的知名藏族作家、青海民族出版社藏文社编辑扎西加措，笔名是雪冬，在2008年以前，曾严厉批判藏传佛教和西藏的传统文化，因此在藏区中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但是在2008年拉萨骚乱以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的新作《翻天覆地》中，不仅探讨拉萨骚乱以及对藏人认同的影响，并为藏人和平抗争的权利辩护，而且他还对以前的观点表示道歉，讨论藏人面临的压力和歧视等。这一事例说明，中国政府越是打压，越是失去了人心。此外，据报道，还有藏族歌手扎西东珠，他在演唱的歌曲中只是有悼念拉萨骚乱死难者以及藏人遭受迫害的内容，就在去年12月底被拘捕并被判处15个月的劳教。所以北京的藏族知名作家维瑟表示，中共当局的打压从底层民众开始，已经在逐渐扩大，上升到藏人的精英阶层，所以这种情况是非常令人忧心的。听众朋友，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希德勒。